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系列活出天国的生命。我们已经从八福，我们讲到第五福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连续之福。那我们还是稍微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上一次第四福是饥渴慕义之福。在上一次的分享的里面，我们讲到了两个重点。第一，饥渴慕义是什么？饥渴慕义就是不再立自己的义，不再用替代品来满足自己，而是让神所赐的义，神的福音来满足自己。第二，饥渴慕义就是渴慕将自己里面那个义的生命活出来，让福音的大能来转化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荣耀神。啊，这是上一次谈到的饥渴慕义之福。今天我们来谈连续之福。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说我们所蒙受的连续之福是什么。耶稣在八福里教导门徒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同样的道理，每一次谈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有福的时候，我都要问大家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称门徒是有福的人？那我想经过过去的几次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八福里面它在语法上的结构，所以透过这句经文，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再次的告诉我们，门徒们之所以有福，不是因为他们连续人，而是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次序。我们首先要来领受天国的祝福。这个天国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必蒙连续。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天国的祝福，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天国的生命。那个天国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去连续人。所以我们先领受必蒙连续的祝福，我们再活出一个连续人的天国生命。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说我们领受了怎样的连续之福。必蒙连续这个祝福包含了两个层面，这也是我已经讲过五次了，每一幅我都会重复一下。就是这里讲八幅里面讲到的每一个天国的祝福，都存在一个已然未然的概念在里面。也就是说，必蒙连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已经领受的连续，另外一个则是我们持续活在这样的连续中，已经得到的和继续活在这样的连续中。我们都蒙受了哪一些的连续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连续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可以看英文，我又把英文标出来。连续，其实连续这个字，我们中文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看到是连续，有的地方是看到的是怜悯，但其实连续和怜悯是同一个字，在英文的里面都是 merciful。 那么这个连续或者说的怜悯指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当我们明白连续，我们先给连续一个定义。连续就是指的有权力和能力施行惩罚的人对他人展现出的赦免，什么 forgiveness 和同情 compassion。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们就知道连续其实是包括了两个层面。连续包括了对有罪之人的赦免和对活在痛苦之中的人的同情。 赦免就是对那当受惩罚者的施行豁免，而同情则是对身处苦境中的人给予帮助。讲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都这么传说。传说在拿破仑的手下，有一个士兵违反了军纪，要被处死。这个士兵的母亲就来向拿破仑求情。拿破仑对他的母亲说：“这个不可以，你的儿子已经两次违反军纪，我若不执行军法，我如何治军？何来公义？”那个士兵的母亲就对拿破仑说：“陛下呀，我现在向你祈求的不是公义，而是连续。”拿破仑想了一下，他就赦免了那个士兵。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连续的各个方面。首先，这个母亲找到了这个人拿破仑，他是一个有能力和权力这样做的，他有能力，他有权力赦免这个士兵。第二，拿破仑向这个母亲展现出了他的什么 compassion， 展现出了他的同情。他同情这个母亲，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他的儿子，他会活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所以拿破仑同情这位母亲，同时他也赦免了那个士兵本来应当有的刑罚。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对于一个本来应当受罚的人开恩赦免了他，也同情，因着同情怜悯这个母亲。所以连续的这个概念呢，就包含了赦免和同情。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为这个士兵感到很庆幸，我们也为那个母亲感到很感恩，那我们也会为拿破仑的怜悯心肠而有点的感动。哎，不过我们会有一点的困扰，如果拿破仑真的这么做了，那么公义在哪里呢？如果他这么做违背了军法，就应当被处死，否则公义在哪里体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来面对，圣经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在圣经当中，连续这个字，或者说怜悯这个字，一共出现了60多次，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指的耶和华神对人的怜恤。耶和华神是有丰盛恩典和怜悯的神，所以怜悯本身就是神的属性。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怜恤莫过于神对罪人的怜恤。当上帝看见世人被罪恶和死亡奴役的这个光景的时候，出于他无限的怜悯和慈爱的本性，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就展现出了怜恤，耶稣亲自的体验了我们的苦难，他也同情我们的苦情，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带来医治、安慰、帮助受伤的人。最终他走上十字架，舍身流血，为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赦免了接受这一救恩的人的所有的罪孽。所以在十字架上，上帝向我们显明了那个公义和怜悯的不可调和性。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上帝以自己的生命，神以自己的生命 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同时也彰显出了神对罪人的怜悯。今天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仅领受了神的怜恤，我们得着在这个怜恤的里面，在这个神的怜恤的里面，我们得着了罪得赦免的恩典，我们也经历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拯救的行动，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持续不断地活在神的怜恤中，不断地领受。所以那个罪得赦免的恩典并不是一次就过去，我们持续地会犯罪，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我们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持续地去经历到神的安慰、鼓励、医治、保守、扶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会经历低谷，我们会经历到软弱跌倒的旷野期，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紧紧抓住我们所蒙受的这个连续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必蒙连续。在这个必蒙连续的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把焦点转向的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上帝他本身的属性就是连续，不是因为我们是谁，不是因为我们是做了什么，上帝主动向我们显明他连续的本性。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或者在软弱困境当中的人，或者我们在某一种的痛苦当中的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必蒙连续的应许，神连续的祝福就一定会临到我们，因为神本身就是连续的神，他的连续永无止境。圣经告诉我们，连续原是向审判发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抓住上帝这个连续的本性，我们就知道当你活在神的连续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向审判发声。什么意思？你本来做错了事情，你本来软弱跌倒，你本来该受该有的刑罚，但是连续向审判发声。如果你活在神的连续里面，你抓住必蒙连续的应许，那么审判不得向你发声，你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神必蒙怜悯的必蒙连续的应许，向审判来夸胜。这个是我们所蒙受的连续之福，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旷野期，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仍旧有盼望，因为他说，神说我们必蒙连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说效法耶稣基督的连续。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蒙福的人，是因为我们蒙受了神的怜恤，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在困境当中上帝向我们施行怜悯。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享受在神这样的怜恤中，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怜恤人的心肠，我们就会知道神何等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蒙受他的怜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仍然可以直接向人彰显他怜恤，直接彰显他的怜恤。我们很多人都经验过，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上帝如何向我们发出鼓励的话语，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看不见盼望的时候，因着一句话，因着一个人的鼓励啊，我们的生命再次扬起盼望。同时 上帝也期待那些已经蒙了连续的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神连续人的管道，透过我们对人的连续来彰显神的连续。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要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向人展现出连续，以至于上帝可以使用你，上帝可以使用你的一句话，上帝可能使用你的一个陪伴，上帝可以使用你一个金钱上的奉献，使得很多在灰心、在失望甚至在绝望中的人，他们感受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行动。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慈悲和怜悯，其实这是中文的翻译，慈悲和怜悯英文里面都是 merciful， 都是表达了同都是怜悯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天父连续了你们，你们也应当效法你们的天父去连续别人。这就是这句经文告诉我们的，你们要慈悲，就你们要去连续人，像你们的父曾经连续你们一样。连续也是耶稣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是如何与你互动？当我们在软弱、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耶稣的怜悯。若不是耶稣的怜悯，我们很可能都早已经放弃了。若不是耶稣的怜悯，我们今天都不知道在哪里。在耶稣的怜悯中，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在耶稣的怜悯中，我们感受到神的接纳，感受到神的扶持，在耶稣的怜悯中，我们能够突破困境，我们有重新站立起来的意愿和力量。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当我们在属灵的低潮的时候，我们不用谈有没有力量站立起来，我们根本连意愿都没有了。我们就像圣经所描写的，我们就像一条虫一样，我们趴在地上，我们不想动。然而是耶稣的怜悯扶持了我们，给予我们里面一种意愿要站立起来。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怜悯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在我们里面工作。因此我们都曾经经验过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怜悯。如果你想知道我该如何去连续别人，那么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说，你理解的连续跟耶稣所活出来的连续是否一样。那么在那样的耶稣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效法的？你们不需要看那个经文啊，因为我不是要大家读经文，我只是把那个背景放在那里。第一，效法耶稣的赦免、宽容、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在马太福音18:23-33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有一个人欠了王多少钱呢？1,000,000两银子。哇，他哭求啊，他说我没有，我一定想办法啊，我一定你宽容我一下，我一定把我一切所有的我都卖了，我来偿还。那个主人就是个王怎么样啊，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啊，慈心那个字就是怜悯，动了慈心就把他给释放，免了他的债。然而这个人呢，当他一出门，哇，我1,000,000两银子被赦免了。然后他一出门就看到一个人，哎，爹，你还欠我10两银子， 还不还？不还，不还，跟我把你下到监里面。”那楠楠看了又很忧愁，说呀，这个王怎么这么对待这个柯南武士，怎么这么对待伊彦呢？他就跑到那个王里面去祷告了，说：“主啊，你看看这个人，你赦免了他这么多，他却抓住他的弟兄不肯放。”男的祷告很有用的，那个王马上就把我叫来了，啊，说：“你这个恶奴才，看到黄色了，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什么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王指的是谁，这个王指的是耶稣。耶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其实这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需要我们在生命中去经验去体会。我要告诉你，你说你可能说我没有欠那么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罪给我们生命中可能带来的危害啊，不仅说今生，在永恒里面我们的罪会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结局，我们就会知道那个远远超过1000万两银子。神今天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不债一身轻。这里有做过生意的知道，我曾经做过生意，我曾经欠债过，哇，欠债的日子不容易啊，每天提心吊胆的，一有电话有时候电话都不敢接。不债一身轻，我们每个人因着是耶稣的赦免，我们可以不用再背着那么沉重的罪疚感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神把这样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说我如此的连续你，你们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上帝把这样赦罪的恩典给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宽容，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冲突，跟同事的冲突，跟弟兄姐妹的冲突，跟孩子的冲突，跟配偶的冲突，这些冲突如果没有及时的解决，就会带来关系的破裂。任何一个关系的破裂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深的伤痛。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人生让你觉得最伤心的事，往往不是你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曾经丢过我的电脑，我最心爱的电脑丢了也就丢了。我曾经在中国我就失去过我的公司。我在法国同样又失去做一个公司，最后又被人坑，失去了一大笔的金钱。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我人生中最痛的永远都不是失去这些东西，东西失去了都有机会再回来，人生最痛的是关系的破裂。我们都曾经经验过跟家人可能很多年不说话，跟我们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就因为两句话，一句伤人的话带来关系的破裂，可能就10年15年不再联系。你觉得过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关系的破裂是一个很深的伤痕会在我们的里面。这种在关系上的伤痕会扭曲我们的心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的憎恨，产生一种的苦。这些憎恨和苦毒，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对那一个人啊，我只是跟那一个人过不去。我要告诉你，你跟一个人如果那个关系足够亲密的话，它产生的那个憎恨和苦毒就会掌控你整个的人生。当我们的内心被苦毒、被恨、被埋怨掌控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和喜乐。当你的人生内心被扭曲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你跟那一个人的关系，它会蔓延，这个苦毒，这个怨恨，它会蔓延到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有问题，其实我们在营会的里面，我们在那个一万的营会里面，我们都会做一个活动，叫做生命清理。我们寻找那个生命河流，就是回头看，今天我跟一个人的过不去，我跟某一个，不是一个人，某一种人的过不去，可以追溯到某一个你还没有解决的关系的里面，每一个有一个你还没有被恢复的关系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点，饶恕不是要我们去跟对方恢复关系，饶恕不是说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我要去恢复跟那个人的关系。因为恢复关系是有条件的，恢复关系是要建立在对方承认错误，对方请求原谅，对方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得你的信任以后，才有关系的恢复。然而饶恕却是一个自己单方面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不取决于别人有没有 要求你饶恕，不取决于别人有没有要向你认错。饶恕是你单方面一个意志上的决定，那意味着说我要放手，我不要让过去的事情继续捆绑我。对方都已经离开了，为什么我还留在这里呢？我也要离开。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因为我们常常说你要饶恕他，因为当你饶恕了你里面有一个人，假设你里面有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会被教导说你要饶恕他，因为当你饶恕他的时候，你就等于把他从你心里面那个监狱里面释放了。我们常常会这么说，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把那个你内心的那个关押的这个人释放了。其实当你真的选择饶恕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那个真正被释放的囚犯其实不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早就走了。那个真正释放的囚犯是你自己。唯有饶恕才能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喜乐自由的去面对未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跟人，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就知道有一种人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同工，有的人其实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难处，其实基本上都是源于我过去跟这么一种类型的人曾经有过问题，而那个问题没有被解决，所以过去就会一直影响到你的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一个轻松的、喜乐的、自由的今天，是因为我们不肯放手，我们手里面紧紧的抓住。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做了一件很吃惊的事，令人吃惊的是，他邀请了三个曾经在监狱里折磨他的三个看守，他邀请这三个看守来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所以我想说，那三个看守不知道是带什么心情来的啊。当有人问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曼德拉对这些人说，对旁边的人说， 当我走出那个秋室的时候，当我迈过那个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不把我的苦毒和怨恨留在监狱里，那么其实我仍旧还在监狱中。这是曼德拉曾经跟别人讲，所以他可以邀请那三个看守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毫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债。我们人生的重担不仅只是罪疚感，我们人生重担还包括我们的不饶恕，包括我们的苦毒。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赦免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无债一身轻，我们也可以带着自由喜乐去面对我们的明天。所以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要懂得宽容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第二，效法耶稣的慈心，感同身受在痛苦中的人。今天的社会太多不法的事，人们见多了。今天过去哪里死了几个人，哇，死人了，今天不死个几十个几百个我们已经没感觉了。很多社会上不法的事，因为我们见的太多了，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我们越来越麻木了。今天这个社会，不管说是在中国，在法国，可能中国更明显一点吧，当然我也不太知道，冷漠、麻木、自私弥漫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记得一件事，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10月13号，在广东佛山发生了一个事件，叫小月月事件。一个2岁的女童，名字叫王月，乳名呢叫小月月，不是那个月名，不是那个小月呀，是个两岁的女孩。当她的家人没有留意到她的时候，这个2岁的女孩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她就不小心走到了马路的中间，结果一辆车就从小月月的身上压过去了。一个2岁的孩子躺在马路的中间，然后有监控的视频就播放，每一个经过的人看了一眼，走过去了。每一个经过的人看了一眼，走过去了。直到第2辆的车过来的时候，又从这个女孩的身上压了过去。总共前后18个人穿梭了这个街道，没有人停下来。直到第十九个人叫陈贤妹，有一个女士救起了这个可怜的小月月。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会发现人心的冷漠已经让我们变得有点不寒而栗，人的心里面缺少怜悯。马可福音1:40-41这样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长大麻风病的人是完全被隔离在社区之外的，他们是不允许住在村庄里面，不允许住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所有长大麻风病的人要到一个野外的地方单独被分隔。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要进到有人的地方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他们要怎么做？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他要归的东西一直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的就是让别人一听说赶紧要躲开，否则他如果不做这个动作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当时的德玛大麻风病的人就是这样的，他要一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说，这样一个德玛风病的人，他可以说是已经进到他人生最绝望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下，圣经说耶稣就动了慈心，这里说就是耶稣就动了怜悯之心。怜悯之心还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小月月那个事，怜悯之心啊，不仅是对那些遭遇患难或身处苦境中的人有深切的同情和难过之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姐妹比较有同情心，听到别人的遭遇我们也会流泪，然而在这里耶稣动了慈心，还不仅仅只是说我听到别人的难处我就难过，我就为他的不幸而流泪，怜悯之心更是指的他进入到他人的内心深处，设身处地的以对方的眼光去看见他的需要，以对方的思绪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以对方的感受去体会他的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听到一件事情我们会流泪，我们会难过，但是多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花时间说我要进到你的内心深处，我不再用我的眼光来判断你，而是说我要用你看世界的眼光来看见说你有什么需要，我们要用对方的思绪去理解说他的处境是什么。今天我们最容易在牧养当中我们在关系的里面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来跟你分享说哇我最近过不去了啊，我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难处，然后我们就回他说哦这个都叫难呀、啊、如果你这个叫难那谁谁谁怎么办，哦我们怎么办，我们站在我们的处境的里面来看他的难处，而怜悯之心是我见到他的脸，我用他的思维来看他的需要，我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感受，用他的感觉来感受他的痛苦。有很多时候你知道每个人的造成痛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跟你分享他在某件事情上怎么样的痛苦，我们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有那么痛苦吗？我们来看耶稣，耶稣是如何他进到了对方的心里面来感受他的需要。对于耶稣来讲，他如果只是一个表面的怜悯，他可以很简单，他是上帝吗？他可以说好吧你得洁净了，这个人是不是就会洁净了，会吧。但耶稣进入他的心里面，耶稣知道他需要的不仅是身体的被洁净，耶稣知道他已经被隔离很久了，他需要被接纳，他需要被肯定，他需要不再被觉得他是被这个世界所离弃的。所以耶稣选择的是怎么样触摸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在律法的里面，凡触摸一个不洁净的人我就会变得不洁净，但耶稣看见的不只是他表面的需要，耶稣看见他的内心需要被恢复，他的内心需要重新融入的得到他的尊严，耶稣看见他是一个需要尊严的人， 耶稣触摸他，耶稣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感受他真正的痛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不会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不会在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对于他遭受苦难的原因加以数落。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题。找一个女生，找一个简单的啊，乱讲一下，哎，姚慧来找我了，说哎呀，那个我老公在家里家暴了，哦，我受不了了啊，那怎么样。然后呢我就说，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这个人不是东西，我不让你嫁给他，你非要嫁给他，你自讨苦吃。我们常常会对别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加以数落，哎，我早就说了我不让你跟那个人在一起，你不听，那个不叫怜悯。怜悯就是不对别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加以数落，怜悯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感同身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感同身受，表现出你的同理和共情，这个词比较难讲啊，同理知道啊，共情就是共同的共，共产党的共，情绪的情，同理共情，感同身受，表现出同理共情，表现出你的理解和体谅。很多的时候别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讲完了，别人一点释放都没有，因为对方在讲对方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进到他的思维里面。所以其实我曾经跟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同工训练的时候，我说如果你真的不太懂得怎么去跟人谈话，最简单就是对方说啊，我昨天心情很不好，本来应该有人约我的，结果后来放了我鸽子了，怎么样？你如果真的不懂得怎么安慰，你就这样，哦，你说你昨天晚上约了谁谁谁，结果他放了你的鸽子是吧？哇，真的是怎么这样？你就把他话重复一遍就好了，你就把他话重复一遍说，哦，是这样，然后呢，对方就觉得你理解他了。这种怜悯，你不能再说哦，你约的那个谁谁，他一贯放人鸽子，你不要在乎他，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觉得，他没办法觉得被理解，因为你站在你的角度上，效法耶稣的慈心，那个怜悯，就是感同身受那个在痛苦中的人，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表现出你的同理共情。理解和体谅，好，这是第二个。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第三个，效法耶稣的行动，施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新约中，怜恤这个字常常用在对贫穷、对疾病、对残疾、对一些大麻风病人所表现出的一种怜悯的心，但这个怜悯的心不仅仅只是在表达一种的关心和同情，而且也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对人伸出帮助的援手。怜悯是我们生命中一种该有的态度，当你有了对的态度的时候，你的态度一定需要带出行动。马太福音9:35-36，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了，耶稣看见许多人的苦难、痛苦、 需要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深切的同情，或者说只是一个感同身受的理解上，更加也表现在以实际的行动给予帮助，使这些在困境中的人可以从他们的难处当中解脱出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不是坐在会堂里让每一个需要被安慰的、需要被医治的都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耶稣乃是走出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靠近一切有需要的人，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到哪里。他去到哪里不只是讲道而已，不只是动动嘴而已，他走到那里他就医治有疾病的人，他去伸手去触摸那些大麻风病人，他就来到税吏的家里面跟他们坐席，他就跑去找妓女为友啊，为友啊，那不要误会啊，不是，他去关心那些特殊职业者，他走向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走向拿因城那个寡妇给儿子出殡的队伍里，他进入到雅鲁的家里面去医治他的女儿，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在耶稣的行动中，这一切无不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他看见每个人的需要，他尊重每个人的价值，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愿意付上代价，他不怕被麻烦，他不怕被打扰。我们对人的怜悯，我们对人的怜恤，不能只停留在饶恕，停留在感同身受上，深受上，我们要真实的伸出我们的援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面对那些有真实需要的人，不要塞住我们怜恤的心。但这里圣经所说的不要塞住那个怜恤的心，不是说你不要去讲一些安慰的话，不只是我们的怜恤不能只是在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上，而是用实际的行动伸出援手给予爱的关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给教会一个新命令，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新命令是什么？耶稣给那个新命令是不是说牧师要去爱你的群羊？当然也有，他跟彼得也说要牧养我的，但是讲到新命令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让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爱的家庭，成为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不能只是指望着牧师，不能只是指望着小组长，不能只是指望某些同工去爱。耶稣给的命令是彼此相爱。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人去爱他吗？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人真实的去看见他的需要？当你看到他的需要，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就动了慈心，你就愿意花上时间花上代价去陪伴他吗？这个礼拜五的晚上青年小组聚会的时候，来了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她现在爱主爱的火热的不得了，全部都是做义工， 跟他们去到 CDU University 大学城里面去传福音，每个礼拜去传福音，帮助一个机构叫做启发阿拉法课程做义工，培训很多的人，全部都是免费做义工。我说你为什么会，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呢？他说因为我信主的时候跟一般人信主不一样。我说怎么个不一样啊？他说我当时是一个寄宿生，我寄宿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接待我的家庭，供应我吃，供应我住，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只是每天在吃完晚饭以后，他会邀请我为我来读圣经。我想说既然吃人家的住人家的，花上一个小时听听圣经练练华语也不错啊，也不错。他就在那里一天两天三天，他以为就说很快这个人就会厌烦，但是那个人一直就是这样的给他吃给他住三个月。他在那个家庭的里面看到那一对夫妇之间那种的互动，他说我从小在家里面长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父母是这样互动的。然后我到了这个家庭里面看到他们夫妇俩是这样的互动，然后又被一个莫不相识的人这样的付出爱，他说这个爱不可能从人那里来。他说因着这个，他说我觉得有神。三个月以后他突然就开窍了，他主动的问这个宣教这个人呢、啊、从来没有给他传福音，就是给他一直读圣经，只是读圣经，只是读圣经。但三个月以后他主动的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就给他传福音。他说因为我是这样信耶稣的，所以我知道信仰最重要的是爱。他那一天带了一个女生过来，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女生的状况。他说这个女生我已经陪她六个月了，请她吃饭，有心事就陪她，就听她发牢骚。他说我已经陪她六个月了，本来马上就要受洗了，但结果呢，她男朋友不知道又怎么了，在网上不知道查到一些什么负面的东西，说基督教都是骗人的，所以她又后退了，她就很难过。我就鼓励她，我说你所做的一切并不只是坐在这个女孩身上，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坐在主身上，坐在主身上的没有是突然的。所以他就很开心。那天晚上那个女孩来以后，我们小组聚会也蛮不错，回去以后他就特别给我发信息说啊，我陪伴的那个女孩今天晚上很开心，她觉得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领受啊，甚至说要帮助我去监狱里面，她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她说她甚至她要帮助我去监狱里面帮我做翻译。那我们就听了，但是我在这个人的身上，我就再次感受到说教会要有爱，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言语舌啊，对，言语和舌头上，要在我们的行动上。但是如果这个行动都积攒在某几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个是很难的。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的去爱，你去看到某一个人，你对他有慈心，你去陪伴他三个月六个月，无论那个人有没有被改变，我要告诉你，那个爱的河流，那个爱的恩膏就在教会里面涌流开产生了。你坐在那个人身上的东西不一定马上有果效，但是你坐在一个小组身上的那个爱，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的恩典，那个爱的恩膏就会在教会里面涌流。每个人进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只是来枯燥的听一个道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的社会经历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些的东西。怜悯的行动， 都有哪一些？你说好，我也想。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行动、有怜悯的人，怜悯的行动可以有鼓励的话语，这是最简单了。不要聚会一结束有什么事情马上就跑了，还可能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想着我要去买菜，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留意一下，哎，祷告一下，寻求一下，看看神有没有给你感动，去找一个人谈话，简单的问一下，鼓励一下，一个简单鼓励的话语就能传递爱。好，鼓励的话语，服务的行动。有人要搬家了，或者有人有什么事情了，我们时间许可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服务的行动，耐心的陪伴，这个是最难的。搬家不能整天搬吧，啊，有什么事情不能整天有吧，但有时候陪伴一个人是很恐怖的，要有耐心的陪伴。最后要有物质的帮助，如果哪个弟兄姐妹他真的就在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我们在金钱上给予一些的帮助，我们在某些物质方面我们给予一些的帮助，这些都是怜悯的行动。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村庄里面一个农夫的马，一个农夫有一匹马发生意外死了，哇，这对于这个贫穷的农夫来说，这等于他失去了家里面最大的财产，因为他等着什么马去耕地啊，他就难过的蹲在房子的门口哭泣。村里面的人看见了就都涌过来，过来安慰他，纷纷的表达他们的难过，啊，我真的很难过，哇，真的是，我纷纷的表达他们的难过。正当他们滔滔不绝的在讲着各种空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高声地说，哎，我有5英镑的难过，你们有多少钱的难过？然后就把帽子摘下来递到那个人前。真实的怜悯需要行动。当我们说难过的时候，记得这个笑话，我有多少钱的难过，我有5欧元的难过，我有10欧元的难过。真实的怜悯需要行动。最后我们谈一谈成为连续人的人。对于人有连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都想要像耶稣所效法耶稣，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但是成为连续人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使得我们很难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为什么？因为自我中心让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缺乏，我都不够，我现在还在吃烧麻子，我怎么给他？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总是可以找到借口来表明我也是缺乏的。自我中心的人通常会活在律法主义里，只要别人做的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会生气，就会批评，就会责备。自我中心的人不需要被怜悯的，因为他不觉得说我有什么需要被怜悯的地方，我都很好啊。若想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必须把焦点转向神的连续，看见神是如何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仍然宽恕原谅自己。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不配得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觉得你生命中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不配得的，都是上帝在恩典中的给予，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遇见神的恩典。我们只有看见自己的不配，在我们的不配的当中，我们仍然感受到 上帝以怜悯以仁慈对待我，我们才能真实的经验到神的恩典。一个只有持续不断的感受到神的连续的人，才有可能去学会连续别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连续才能产生连续，我们彼此的连续来自于上帝对我们的连续。恩典和怜悯，我们常常说有恩典有怜悯，恩典和怜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白白领受的。但是恩典和怜悯也有不同之处，怜悯更多体现在赦免上，怜悯更多体现在说除去了我本来应该有的，而恩典更多的是给予了我们我本来不该有的。哎，我有没有点绕？怜悯是神拿走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恩典是神给了我们我们本来不该有的。真绕，能明白吗？怜悯，我们本来有的是什么？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是审判，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是刑罚，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他把这个除去了。恩典是什么？本来是我没有的，但上帝加给我们。所以恩典包括神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恩典不只是一个理由说啊得到好事情，恩典本来就是一种上帝给予我们我们人不曾有的能力。今天我的讲论没有任何的果效，因为我的如果单凭我口中讲的东西，那跟还不如很多那些专门讲成功学或者专门讲生命成长的人讲得好。我讲不在于我讲，我讲在于上帝会膏抹他仆人的口，让圣灵把那个恩典借着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心里面。各位心里面那才是重要的，不要在乎我讲什么，当然也要明白我要讲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在你生命中带来改变的不是我讲的话，而是圣灵膏抹他的话在你的里面产生恩典带出能力。那个恩典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能力，使得我们得以成就一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成就的事。你就是看着他不顺眼，我就是没有办法连续他，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软下来，你就会说啊，上帝你给了我这么多我都是不配的，难道我就不可以也去原谅那个他不配我爱他的人吗？神的恩典是有功效的，神的恩典能够使一个没有连续的人满有连续，不能饶恕的人能够去饶恕，没有良善的人生命中充满了良善。神的恩典不仅能够饶恕人，也能够改变人。圣灵能够使一个没有爱的人充满爱心，没有怜悯的人满有怜悯，这个就是福音改变了他。哥林多前书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恩慈就是 merciful， 就是怜悯。如果我们从耶稣对待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句经文，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怜悯。如果那样讲的话，这句话这句经文应该这样翻译：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保证人的保护，尊重人的尊严，了解人的感受，给予人实际的帮助。怜悯就是我们看见了人的需要，我们开始采取关爱的行动。我们先不去想他配不配，或者也先不去想我方不方便。对人的怜悯有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会被误解，我们会被伤害，但是 耶稣让我们看见他选择不保护自己，不考虑自己，因为耶稣怜悯的动机就是无条件的爱，他的目标就是满足人的需要。怜悯是不论对方是否回报我，我都愿意无条件的付出，慷慨的付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开始给予一个不计条件的付出的时候，这样的怜悯会给你带来喜乐。而且我也要告诉你，虽然你在人的身上不一定得到回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是六章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六章三十六节怎么说的？你们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也就是说，你们要连续人，像你的父连续你一样。那是三十六节啊，然后到三十八节，就是其实他是在讲同样一件事。当三十八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讲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流到你们的怀里。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真的开始效法神的怜悯，去怜悯别人的时候，可能你在人的身上你没有得到回报，但是你可以在神的里面得着更多的连续，因为天父应许他必给你，人不给你，天父必给你，并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流到你的怀里。我们常常用这句经文，但这句经文你知道它的背景其实本来在说什么？第三十六节是要告诉你们要去连续人，接着就告诉你们，你们连续人的时候，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上天下流到了你们的怀里面。怜悯是一个行动，当我们越去行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越有怜悯的心。这就好像，各位弟兄，我讲最后一个小故事，一个例子。这就好像，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去怜悯别人，我们很强调感觉。我对他没感觉，我没有想要去怜悯。可能有些人啊，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我看到黄斌，那么就他有需要的时候就很容易怜悯他。但有些人我觉得没感觉，感觉是随着行动之后来的。这就好像我们在盖房子，现在盖房子不是这样，我是说过去那种老房子，你知道过去老房子怎么盖？过去老房子，是先用木板做一个模子。那个模板，用木板做好了模子以后呢，然后把水泥浇灌进去，用木板做模子，就是好像是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我们并不是真的有那个连续的心，但是我觉得说我要先有行动，那么我就先去做一个假的一样，我用我的板子好像是我在去做，然后当你真的开始去做的时候，虽然那不是一个真的房子，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圣经说神的爱就会浇灌进来。你说，哎，神的板子做好了以后，水泥就会浇灌进来。有一天，那个板子是可以被抽掉的，但是板子抽掉以后呢，水泥在里面怎么样，已经坚固成型了。不要在乎今天你说我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怜悯的心，先开始有行动，就会有怜悯的心，先开始去做模板，神的爱就会浇灌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的生命就开始有一个怜悯人的生命活出来。